刚落成，但是还没有进到这个新堂的时候，我来领过拆餐年会的聚会，但是这次呢，我是安息年，有机会在芝加哥惠顿大学来，大概九个月到十个月的安息年的时候，能够再一次来到活水教会，第二周开始参加聚会，真的很喜欢，你们这里的礼拜，包括赞美还有正道，我也参加小组，信使二组，我们，我很喜欢我们的小组，那里有真的对真理的追求，还有人生的分享，还有有爱，就像家庭一样，我特别谢谢你们的接待。也很荣幸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一起分享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4章，大家都很熟悉的，有两位门徒从耶路撒冷回以马忤斯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一起起音的方式读一次好吗？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的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我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说出来盼望的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是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她。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去，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他们就立即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阿们。人生如同一个旅程，有高山也有低谷，也有欢笑也有眼泪，实际上信仰者也不例外。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两个人，他们从耶路撒冷，他们回他们的故里以马忤斯，但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旅程。我们要注意，就是可能是一周或十几天之前，他们从自己的故乡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光景！他们充满确信，他们经历上帝的大能，他们 经历到新的时代，可能要马上要来到。他们一直祖先很长时间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可能就是这位耶稣。当他开口讲道的时候，他们的心灵得力量。他们也经历到很多的困境当中的人，因着这拿撒勒人耶稣，他们得医治。他们撇弃一切所有的，跟这个耶稣一起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心灵是何等的激动。但是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他们沮丧，脸上带着愁容，他们的信心被崩溃，他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因为这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早晨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们的心情是怎么样？是像那个走上耶路撒冷的那个门徒呢，还是回以马忤斯的那个门徒呢？有的人是经历过上帝的话语的经历，经历过祷告蒙应允，信仰正在那个燃烧。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恨不得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你是我的一切，你的名字配受赞美。”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不是我们的人生当中所有的阶段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就是唱不起来，就是高兴不起来，就是对一些怀疑软弱。我在几个星期前回北京，带领我们教会一年两次的新人聚会，就是这半年来到的人，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上午是分享浪子回头，就是要挑战他们要恢复跟上帝的关系，下午是分享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让他们涌入到教会共同体。那一天也是有非常好的团契。然后中午我在办公室里边休息的时候，有一个人敲门，然后就跟我说：“金牧师，能不能给我五分钟时间？”我说：“可以。”然后他就开始讲起他说：“我来到这个教会才第三次，你的讲道今天我也有一些感动，但是我不同意你的解释。”哦，这个很直接。是什么解释？他就说他觉得就是大儿子太不公平，这个父亲对大儿子是太不公平。实际上我呢没讲大儿子，我只讲了小儿子，但是他觉得上帝太不公平。你看这父亲，大儿子那么优秀，在家里边孝顺父母，兢兢业业，但是连一头羔羊也不为他杀。这个浪子回来了，父亲反而什么呀？摆大宴席。他觉得上帝是一个不公平的上帝。我知道他讲不是要讲圣经，所以我问他：“姊妹，你是现在什么情况？”他就讲：“我也是跟你一样，我也去过美国。”这是第一句话。而且他来到的是芝加哥，在这里他读 MBA 的时候认识了 IIT 的，我还通过他才知道 IIT 啊，在那里攻读博士的一个弟兄，不是弟兄，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位男孩子认识，然后他们同居，然后结婚，然后生了孩子，而且生了双胞胎。这多高兴的事是吧？但是后来一年以后，这个丈夫的父母，母亲和丈夫的那个曾祖母一起来到芝加哥，多高兴的事。但是我告诉大家，父母来到的时候也可能对你们夫妻生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新的挑战。因为都知道在国内养的孩子，他又来到美国读博士，在父母的尤其是母亲的心中，他是什么？太阳一样，太阳。可能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肯定 这个是很绝望的一些事情发生。结果突然丈夫呢说我们回去了，不在美国了，然后就咔咔咔一个月之内把东西全都卖了，举家要回去，他母亲的带领下回去，可以嘛，回去发展也是很好。但是在北京下飞机以后，丈夫就走了，他说他要找其他的地方找工作，留了一个电话号码，但是联系不上。这个女的呢跟她的婆婆一起回老家，但是在老家里边光景非常不好，她是根本不认识的人当中，在那里很艰难。后来她的父母是在北京，所以父亲病了以后她就回北京稍微看望父母，但是突然就联系断了，打电话没有人接，回家发现婆婆家搬家了，找不着，双胞胎也找不着。她说上帝到底在哪里？后来丈夫在芝加哥起诉要离婚，他觉得上帝对他太不公平，他很难接受上帝是爱。来到教会，教会的劝勉对他没帮助，因为到教会的话，弟兄姊妹们说你得有信心对上帝，你得悔改什么等等，但是唯独有上帝，上帝才能祝福我嘛。我也不是没有信仰过，我也有过信仰，参加过芝加哥的一个华人教会，我也做过奉献，但是上帝为什么？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人们赞美上帝的爱的时候，他觉得上帝不公平，人们要求一些委身的时候，他觉得好像上帝是要就像一个残疾人在那里，但是上帝呢让他跳高，跳到两米的时候我才能祝福你。我不知道我们中间你们现在在什么样的阶段，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的人是上升阶段，经历上帝的话语正在你的人生中兑现，你的祷告很有能力，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还有一些人未必，他可能是正在下滑，嘴也许赞美，但是却里边的心说上帝你对我不公平。但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看到这些门徒要沮丧，梦在破灭，然后面带忧愁，毫无指望的回去的这波人重新改变了方向，他们重新走向耶路撒冷。你们也希望能够经历这样的上帝吗？心重新被点燃起来了。第一个，主在医治点燃这个门徒的时候，第一个重要的是让他敞开自己，把真实的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遭遇让他说出来。那个姊妹说敲我的办公室门的时候是要求五分钟，但是他整整讲了一个半小时，不管怎样讲道理是没有用的，你要让他说出来。这是我曾经我的盼望在他的身上，但是我落空了。那个犹大，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还有希望吗？这些大祭司长，我们为什么还仍然是一个罗马暴政之下才能存活呢？现在我们还有什么未来？我不知道。耶稣让他说出来， 这是很真实的。我想我们华人教会里面特别要努力的，特别要注意的一个挑战，就是因为我们华人在长期的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我们一谈到上帝，倒很容易把上帝和皇帝联系起来，是吧？在那个一故宫里边，那个在那里统治中华帝国的那个皇帝，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一种冲动说要巴结他，他喜欢听我们，他喜欢听的，好像那些用词那些格调应该要满足他，以后才能讨他的喜悦。耶稣在他的国度里边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两个是特别重要的。第一个是他是不要口是心非，那个马太福音里边不要说重复的话的意思是不是说一个祷告不能经常的用，而是指的是口是心非的话，无论是祷告做什么事情，怎么样把我们的那个最真实的要表达出来。你要痛的话就说痛，你要愤怒的话把你的愤怒也表达，你要喜乐的话像孩子一样跳舞。还有一个耶稣的祷告里面就讲，你们要求上帝的国度，先求上帝的国度。耶稣一个人的遭遇，包括我们信仰者的遭遇，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也有上升的经历，也有会下滑的阶段，从来没有说上帝会给我们一帆风顺，或者是我们不会经历到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其他的人生经历的同样的事。最重要的是在那些经历当中，无论是上升还是下滑，重要的是发现谁在与我们同行。但是我们常常看不见，就像这些经文告诉一样，这些门徒眼睛迷惑了，看不见，陌生，离我太远，牧师讲的圣经甚至是别人见证的离我太远，跟我不是很近，不是很熟悉。还有一个重要的，上帝医治我们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上帝打开圣经，主呢敞开圣经来让我们看见那个陌生者到底是谁。你看圣经的时候很难就是失去很难没有这样的印象，觉得圣经不是关于我的，是吧？我也告诉大家，圣经首先不是关于我的，圣经是关于基督的。这陌生者向两个门徒讲解圣经，你们为什么信得如此的迟钝呢？就是信没有信仰，所以眼睛就犯迷惑，所以不知道现在与你同行的是谁，在你的人生中发生的事情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义。然后这敞开，弟兄姊妹，托马斯·梅顿他讲过，读经呢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采取那个情报的阶段，比如说创世纪以后是谁，创世纪以后是 出埃及记，利未记里边有几个反击，约书亚第一个打的战役是什么战役，耶稣有几个门徒，谁卖了耶稣等等，保罗到底是谁，罗马书讲的是什么等等，这是情报，情报也很重要。但是梅顿说那个呢，如同来到活水教会的时候就是经过走廊一样，有人说今天早晨我是从这个门进来的，从这个门进来，然后从那个门出去以后，我看了所有的活水教会，你们就可能笑话是吧。实际上真正的那个本堂是通过那个通道你要进去。他说圣经之所以成为圣经，是因为有第二阶段，那就是圣经塑造我们的什么生命。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现在是采取情报的阶段，还是现在是塑造生命的阶段？这是梅顿说有一个标准，你的眼睛在读圣经的时候是第一阶段还在，但是你突然在圣经里边看见了一个眼睛，他看着你，他在读你，那么是第二阶段。我相信可能我们中间大部分重生的基督徒都经历过，耶稣爱我们，上帝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时候，我们觉得那句话不是向别人说的，而是向什么，向你说的。我是1989年经历六四以后理想破灭，看不见任何希望，一个极端绝望的时候，在那黑暗的日子，有人在三支教堂的角落里边给我传福音。说你想成为真基督徒吗？你光参加聚会是不行的，你光参加查经未必使你成为基督徒。上帝爱你，上帝爱你，他差派耶稣是为你，他为你的罪死，为你复活了。只要你打开你心中的门，主就进到你里边。弟兄姊妹，跪在那里，一个冰冷的三只的脚踏后，我向上帝祷告说，上帝我不认识你，但是你真的在，就可怜我。我的人生改变了，就生命的清洁，是我们每年有两次，我们教会为新人，很有意思。我记得2年前我们生命的清洁结束以后，也是中午，有一个女士来找我说：“金牧师，我要跟你谈。”那就谈吧。那什么事？我说我来你们教会3个月了，我也是北大毕业的。我是现在有哪个杂志社的总编，很厉害的，就一句话他是很厉害啊。然后说我来你们教会3个月，我跟你们的传道们都谈了好多问题，但是他们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一句话他很厉害的意思啊，我们不行，今天好歹逮住了你，我要跟你谈一谈。然后就他就啪提到问题，你就知道他提到的问题就是2000年来教会一直面对的问题，为什么上帝要造善恶果树啊，开始啊一大堆问题。我一直听完了以后，他可能有点不好意思让我回答吧，给我时间，你都我怎么回答的，我就看看他，向他笑着说信了算了，信了算了是吧。他就很震惊，他以为我要回答，我说信了算了，你那么提出，你一般人不提出那么问题的，你那么执着的提问题，那个问题我也不能完全回答，知道吗？我已经20年读神学，可以说是专业的神学研究和教导的，我也不能完全回答，我也有那样同样的问题呢。但你信了算了，他就镇住，他说我不知道怎么信，那我会啊。他说不知道怎么去，我会啊。我说我们做祷告，我说上帝 我是在你面前罪人的时候，那个女的开始动，控制不了，祷告都没法跟我一起做。我们教会是被称为白骨精的教会啊，真的以前都从来没有想到的人涌向教会，在人看来他们是多么成功的人，但是你怎么一打开那个里边的，他没有任何希望，充满伤害。上帝今天也是向我们说话，圣经是如同路标一样，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未必直接能看到你在那里，圣经是把我们指向耶稣，但是有一天在耶稣身上你会突然就发现，圣经不是讲仅仅讲耶稣的故事，这也是你的故事。鲁云说，没有上帝的圣言，上帝的圣言我们永远是井蛙观天，目光短浅，活得庸碌，死得卑微。没有上帝的圣言，孤绝的痛苦与忧伤可能会浇灭我们心灵的圣灵，让我们成为愤世嫉俗的一个牺牲品。但有上帝的圣言，上帝的话语在我们里边解开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心重新火热起来，我们突然就看见对一种新的渴望。我记得89年自从开始慕道以后，那么渴望认识什么，那么渴望聚会。而且呢，希望能够跟他在一起。我记得我是大学毕业以后在一个外企工作，但是里边有强烈的感动，所以要委身，父母都流着泪要拦住。我母亲跟我说的是，人生这么短，你总得做有意义的事。他听说我要成为传道人，他说我们家完了。这个门徒的心火热起来，他就说，哎呦，你就跟我们住在一起。这时候耶稣在他面前煮谢了白开递给他们，他们知道，他们经历过。千万不要以为在最后的晚宴里面只有11个门徒12个门徒参加，他们都熟悉。那天主掰开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但是在一直这陌生的人向他们面前祝福掰开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认出那个耶稣。在这样的破碎的饼中，他们看见上帝的儿子的破碎，现在借着圣灵向他显现的那个复活的主。我给你们小小的挑战，我知道上周是芝加哥一带几十年难得的一个很严寒的主日，是吧？我不是说只是这是新年礼拜，但是那周是圣餐礼拜。你们觉得我们为了坚持圣餐的神圣需要跟皇帝对抗吗？你们觉得为了领受这圣餐教会需要殉道吗？不知道吧。实际上这是难得的挑战，
挑战你的信心，挑战你的灵性，能够显明你的伟身。但是千万不要被小小的礼物。那天早晨我也动摇过，真的。第一个动摇是，这么滑的地方来，出事怎么办？孩子们出事怎么办？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破碎的这个饼中发现耶稣的时候，耶稣就不在，忽然就不见了。这是很有很深的启示。从今以后，教会不再有复活的耶稣的显现，教会只有敞开的话语和破碎的耶稣的饼。但这又何妨呢？这又何妨呢？虽然今天也仍然有暴政，有罪恶，有欺诈，有遗弃，有伤害，破碎的世界里面，我们也今天也同样的面对许多的伤害、挑战、压力。但是我们每一次掰开这饼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爱我。在这撒弗林的世界里边，上帝肯愿意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一同经历苦难。中国基督教到底是谁？中国基督教要成为中国长老会吗？中国浸历会吗？五旬节吗？我个人认为，在过去60年，神在中国做了真的特别的工作。可能除了天主教会之外，在基督教传统里边最强调苦难的是我们华人基督教会。是因为我们经历在撒弗林的时候，我们认识到为我们受苦的上帝的儿子。我们在他破碎的身体中，我们经历到新的能力，新的生命的能力，这世界所不能给的新的能力在那里释放出来。我们的心重新被点燃，被新的灵点燃。这个门徒回去成为一个见证人。上星期三我去惠顿的一个法庭，因为关于这个我不太知道啊，我以为最后的裁决，但是不是，只有两个白人律师在那里啊，谈来谈去谈了15分钟就结束了。我也不知道要能做什么。我在20年前刚刚委身不久，在一个教会里面做社区传道的时候，一天晚上，一个我的原来的同事带着他的表妹来找我，然后讲故事。这个姊妹呢，在这北京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海外来留学的青年，然后他们就很快就同居，后来就要准备结婚。然后这个男的呢，去他说回去家要预备结婚，然后就是联系不上。这为什么这么多的联系不上啊？这女的很着急啊，因为已经怀孕了4个月。他说我父亲都是当地学校的中学的校长，要知道这个情况会打死我的。他来过我们教会几次，但是也没有太多的信仰。他找我是希望经传道的海外关系来找那个家庭。我到哪里能找啊？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真的找到了，找到了那个海外的那个弟兄的父亲是长老。我的朋友去找他，要让他们面对这人，他父母的人没门，谈都没法谈。你知道我是多么绝望啊！但是神给我力量，也给我们家庭力量，跟那个姊妹在那个过程中一起祷告，一起查经。我觉得她个人先要恢复跟神的关系。最后这个姊妹得力量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不能因为我犯过错误又把这个生命要杀掉。这不是我说的，我不敢那么说。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在中国没有结婚就生孩子，是多么难的事。我们劝她也面对父母，所以她也给父母打电话，父母来接她走了。但是她1年多后，我在中文教会讲道结束，有一个姊妹来要跟我谈，穿得非常华丽的衣服，这样高兴，这样跳舞，然后来说：“哎，金传道，我要告诉你好消息，我要出国了。”然后他就高兴得不得了，我一看就是那个姊妹。然后我给你介绍我的丈夫，后边那个男的，有一个男的抱着孩子都不敢看我，当然这是特别。实际上传道牧养真的有很多的挑战，真的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成为万物的杂质一样，但是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比君王更尊贵。谁会能够看到上帝的这些安慰的时候？那天在惠顿法庭里边，我真的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这个案子到底发展成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我那如同以色列人那个转那个耶利哥城一样，我在那里祷告，希望这个姊妹能够重新通过这种破碎挑战能够重新站起来认识主。千万不要认为我们上升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主会与我们同在。有的时候我们下滑，我们沮丧的时候，主也是与我们同在的，只不过我们常常看不清他，他是作为陌生者与我们同行。恳求主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福音，借着圣灵的大能，再一次点燃我们的心，让我们重新走向耶路撒冷，成为大能的见证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常常沮丧、软弱、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事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了？我们也有的时候埋怨，但是，亲爱的主，今天你借着你的话告诉我们说，几乎那样离开耶路撒冷的道路中，你也是伴随我们的主。我向你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恳求主在新的一年借着你的话语，借着每一个月向我分享的这破碎的你的身体，你流淌的你的宝血，你让我看见你，看见伴随我人生的复活的耶稣基督，让我借着你赐给我的安慰也能够安慰同样在患难中的人。求主 赐福活水教会在新的一年，无论是有上升经验还是在有下滑的这样的经历中的肢体中，求主你的恩典同样充满的彰显出来。这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